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高宗孝宣皇帝明虚，字少氏，小名师利，是始兴昭烈王的第二个儿子。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日出生，出生时满堂有红光。他年轻时宽厚大度，多智谋，长大后容貌仪表俊美，身高八尺三寸，双手下垂超过膝盖，有勇力，擅长骑马射箭。高祖平定侯景之乱后，镇守京口，梁元帝征召高祖的子侄入宫侍奉，高祖派高宗前往江陵，多次升官至直阁将军、中书侍郎。当时有马军主李总与高宗有旧交，常常一同游乐相处。高宗曾在夜里醉酒，点着灯睡觉，李总正好外出，不久返回，竟然看见高宗身体是一条大龙，李总十分惊骇，逃到别的房间躲避。到江陵陷落时，高宗被迁往官右。永定元年，姚领袭封始兴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三年，世祖继位，改封为安成王。天嘉三年，从北周返回，被授予侍中、中书监、中尉将军，设置左使。不久被授予史持节、都督杨南徐东杨南豫北江五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晋号骠骑将军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四年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六年，升任司空。天康元年，被授予尚书令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废帝即位后，被任命为司徒，晋号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给予班建三十人。光大二年正月，晋为太傅，兼领司徒，加授特殊礼遇，允许佩剑穿鞋上殿，增加食邑，连同先前共三千户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十一月甲寅日，慈训太后下令废黜废帝为临海王，让高宗入宫继承皇位。太监元年春正月甲午日，高宗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，下诏说，圣人受天命，王者忠心，都凭借美德才能成为君主。高祖武皇帝依让尧图，金银与祭，配天之业，光辉星辰而立贞，革地之功等同山川而长远。世祖文皇帝体会上圣之姿，承当下一统之运，建造宫室以示节俭，所致力唯有德性，定鼎出击，其谋划在此。朕以寡薄之才，并非圣贤，早年承袭前规，正要传续帝业。虽然亲自接受训诲，立志守卫藩国，永叹继子之高峰，思念成阳之远托，自从太子继位，正为君临天下，无道非己，助力等待行错。岂料王室不善，频繁谋乱，天不艰难，将亲父帝位，仰望家命，于是急于朕身。我心坚贞，始于苍天，而群臣齐请，喧闹于魏桥，文母尊严，玄心于长乐宫，对答喜服，不止殷汤之三辞，经历春冬，何止代王之五让。如今恭敬奉承天策，尽受戒规，若惧沧海，更加兢兢业业，思虑如何云行雨施，万物亨通，当与百姓普同此庆。可改光大三年为太监元年，大赦天下。在位文武官员次位一阶，孝悌立田及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异常人才一并加封册命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每人赐谷五斛，恢复太皇太后尊号为皇太后，丽妃柳氏为皇后，世子陈叔宝为皇太子，皇子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康乐侯陈叔林为始兴王，以奉昭烈王祭祀。乙未日，皇帝拜谒太庙。丁酉日，分派大使巡行四方，观察省市风俗。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新任中府大将军张昭达，晋号车骑大将军；新任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淳于亮为征北大将军、镇北将军；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、新任镇西将军、颍州刺史黄法便晋号征西大将军；新任安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襄州刺史吴明彻晋号镇南将军、镇东将军；扬州刺史、鄱阳王陈伯山晋号中尉将军；尚书仆射沈清为尚书左仆射；度支尚书王迈为尚书右仆射；护军将军沈克为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辛丑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。壬寅日，以皇子建安侯陈叔英为宣惠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改封豫章王。封城侯陈叔坚改封长沙王。癸卯日， 以明威将军周弘正为特进。戊五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。二月庚五日，皇后祭祀太庙。辛未日，皇太子祭祀太庙。乙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下午月甲五日，北齐派使者来聘问。丁四日，以吏部尚书兼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右仆射，太子詹事驸马都尉沈君礼为吏部尚书。秋七月辛卯日，皇太子纳妃沈氏、王公以下赏赐帛各有等差。丁酉日，以平东将军吴郡太守晋安王陈伯公为中护军，晋号安南将军。九月甲辰日，以新任中护军晋安王陈伯公为中领军。冬十月，新任左卫将军欧阳和据守广州，举兵反叛。辛未日，派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张昭达率军讨伐。壬午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。二年春正月乙酉日，以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颍州刺史黄法变为中权大将军。丙午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。二月癸未日，仪同三司张昭达擒获欧阳和送往京城，在健康市斩首，广州平定。三月丙申日，皇太后驾崩。丙午日，特赦广横二州。丁未日，大赦天下。又下诏，自从讨伐周敌画角以来，交战之处有死亡者，一律命令收敛，并给棺材，送还本乡。创伤未愈者，各自给予医药。下四月乙卯日，临海王陈伯宗去世。戊寅日，皇太后复葬于万安陵。闰月戊申日，皇帝拜谒太庙。己酉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五月乙卯日，仪同三司黄法便进献瑞璧一枚。壬午日，北齐派使者来吊唁。六月戊子日，新罗国派使者进献方物。辛卯日，天降大冰雹。乙巳日，分派大使巡行州郡，审理冤屈。戊申日，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张昭达晋号车骑大将军、安南将军，广州刺史沈克晋号镇南将军。秋八月甲申日，下诏说怀柔远方以德，这是长典，离开戎狄归附华夏是民众的本心。近年来长江一带百姓背负婴儿相随，崎岖规划停后不绝，应当加以抚恤，回报他们的诚心。那些从荒远之地来归顺者，有在都邑及各州镇的，不论远近，一概免除赋税徭役。若能平定旧土，收回被侵之地，都允许还乡，没有限制。州郡县长官要明确甄别，良田废村随便安置。如果擅自征税征役，就以扰民论处。又下诏说，民众是国家的根本，记载在典谟中，治理国家爱护民众，又是通行的训诫。镇上朝听政到晚才罢，日暮勤劳，正要留步会责，遍及异诏。梁朝末年，政行废弛，纲纪紊乱，僭越盗贼兴起，义父征徭尤其繁苛刻薄。大臣治理天下，拯救这些积弊，消灭祸乱，无暇创改。年代流逝，将成习俗，如不解除束缚，物无所措，悉涕忧怀，如同头痛。想从节俭约束自己，记住民众，虽然国库未充，但君主若不足，百姓怎能足？可以删除改革，去除过分之事，希望永久成为定准，令其简单易从。从今以后，凡种田遇水旱失收，即列报所在官府，上报蛇除。军士年满六十，一律允许放还。从事徭役的工匠死亡及老病者，不需征定补充。其户籍中有巧为隐瞒者，以及王公百官擅自收受民众为阴户者，解除归还本属，开恩允许自首。在官职事之人，需互相检视，有事不推究，有主事者承担罪责。县令掌交接时，详细列出解设户数，交付后任。户口如有增加，即加提拔赏赐。若导致减少流散，依事定罪。有能开垦荒田者，不论顷亩多少，依旧免除赋税。戊子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九月乙丑日，以散骑常侍镇东将军、吴兴太守杜伦为特进护军将军。冬十月乙酉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。十一月辛酉日，高丽国派使者进献方物。十二月癸巳日夜，西北有雷声。三年春正月癸丑日，以尚书右仆射 兼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仆射。辛酉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。辛未日，亲自祭祀北郊。二月辛巳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丁酉日，亲自耕种吉田。三月丁丑日，大赦天下。从天康元年到太建元年，拖欠的军粮、禄制、下调未交纳者全部免除。又下诏，犯罪者的子弟、支属逃亡到境外者，一律允许归来自首。现在被拘禁者，酌情释放，其有居宅者一并追还。下四月壬辰日，北齐派使者来聘问。五月戊申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辛亥日，辽东、新罗、丹丹、天竺、盘盘等国都派使者进献方物。六月丁亥日，江阴王萧继清因罪被免。甲辰日，封东中郎将长沙王府咨议参军萧仪为江阴王。秋八月辛丑日，皇太子亲自在太学行事殿里，二府祭酒以下赏赐帛各有等差。九月癸酉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冬十月甲申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。乙酉日，北周派使者来聘问。己亥日，丹丹国派使者进献方物。十二月壬辰日，车骑大将军司空张昭达去世。四年春季正月丙午日，任命云辉将军、江州刺史史兴王陈书龄为襄州刺史，晋升称号为平南将军。东中郎将、吴郡太守长沙王陈书坚为宣义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尚书仆射兼任大著作徐陵为尚书左仆射。中书监王迈为尚书右仆射。庚申日，任命丹阳尹衡阳王陈伯信为信威将军、中护军。庚午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。二月乙酉日，立皇子陈叔清为建安王，授予东中郎将、东扬州刺史。三月壬子日，任命散骑常侍孙杨为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乙丑日，扶南国、临沂国都派遣使者来进献地方特产。夏季四月戊子日，任命中权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黄法变为征南大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五月癸卯日，尚书右仆射王迈去世。六月辛巳日，侍中、镇右将军、右光禄大夫杜棱去世。秋季八月辛未日，北周派遣使者来访问。丁丑日，祥云出现。戊寅日，下诏说国家的大事接受祭肉而行师出征，军队出动要遵循法纪，在宗庙中接受策略，这样才能安定天下，成就七种美德。近来扫除各种污秽，扩清华夏各地，这是将士们尽力，也是帐中谋士的运筹。虽然已经平定了外族，战争停止，呼韩邪前来朝拜，边防没有警报，但不叫民众作战，就是抛弃他们，仁德必定有勇敢伴随，不能忘记武备。姜太公的兵法韬略，黄石公传授的神符，刘秀制定的军事规则，曹操谈论的兵略，我既惭愧不能暗合古人，也都认真阅览。加上过去曾经督率军队，亲历战阵，以七步整齐队列，三通鼓声肃穆军容，这些来自内心，可以指点描述。现在一并制定条例，共十三类，应该立即颁布，作为永久准则。乙未日，下诏停止督促襄州、江州欠交的租税，无锡等十五县的流民都免除他们的徭役和赋税。九月庚子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辛亥日，大赦天下。又下诏说推举善行，听从劝谏，是君上的明智规制，觐见贤才，直言劝谏，是臣子的美好规范。我以寡德之身继承守护地位，虽然世代承袭太平，但治理并非专一，划分方域，各司其职，天不亮就穿衣，傍晚才吃饭，旁边缺少见证之臣，下面没有共举的士人，为什么如此缺乏？很少有人能直率进言，难道是我独自治理而不进献忠言？在公车署设置荐股，很少议论得失，在向卫立墓时，没有人陈述可否，像朱云攀折殿剑那样的事实在没有遇到，秦西撞柱那样的事也很难碰上，至于穿着粗布衣求见，背着伞出游的人，有的年高德少超过常人，有的年少才俊出众，遇上时机却不被知遇，左右没有人赞誉，黑貂裘穿破，黄金用尽，最终沉沦滞留，可谓之叹息。又高贵如百官， 低贱有食品，工巧拙劣都奔走，劝勉阻止不分，皆向空有议论，朝廷议论却缺失，实在是我不够明察，而时下没有进献善言的人，长久思考达到太平，为何如此相差呢？对外可通报文武百官，凡是在位的，如果风俗教化乖违不同，朝政纰漏败坏，要正色直言，有犯上直言无所隐晦。同时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，根据才能明白考试。那些任职为官廉洁或污浊，在位称职与否，分别直言，等待据此升降。丙寅日，将已故太尉徐度、仪同杜棱、仪同程灵喜配享高祖庙庭，已故车骑将军张昭达配享世祖庙庭。冬季十月已有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。戊戌日，任命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沈克为领军将军。十一月己亥日夜发生地震。闰月辛未日，下诏说姑熟地区富饶广阔，与金河一带相似，博望地处金鸡，天险严峻，龙山向南延伸，牛渚北面临江，对着雄毅的旧城，靠近全从的故垒，良田美桑，田地相连，连片的高屋，阡陌如锈。自梁末兵灾以来，凋残殆尽，近来虽然尽力优待宽免，仍未恢复，与金鸡近在咫尺，应当使之富足。而且众将部下多寄居各处，军民混杂风俗，极为损耗。从今以后，有离职的官员允许分流部下，那些已在长江之外的也令其迎回，全部安置在南州京里，货物交换，不征收市场税，荒田开垦也停止租税。由朝廷派遣镇监一人与刺史、金主明确检查管理，分配土地田亩，各自建立住所。十二月壬寅日，甘露降在乐游院。甲辰日，皇帝驾临乐游院，采集甘露，宴请群臣。丁卯日，下诏说梁朝末年兵火不断，成华宫被焚烧荡尽，完全没有遗留建筑，帝命更新，至今将近24年，频繁从事战事，无暇修缮。现在工程劳役稍有空闲，船柱已有规划，明年开始营建东宫，可以临时设置起步尚书，将作大将，负责监督管理。五年春季正月癸酉日，任命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淳于良为中权大将军，宣惠将军、豫章王陈叔英为南徐州刺史，晋升称号为平北将军。吏部尚书、驸马都尉沈君礼为尚书右仆射，兼任吏部。辛巳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。甲午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。二月辛丑日，皇帝亲自祭祀明堂。乙卯日，夜里有白气如虹，从北方贯穿北斗子宫。三月壬午日，分别命令各军北伐，任命镇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。丙戌日，西衡州进献长角的马。己丑日，皇孙陈胤出生，内外文武官员分别赐予不同数量的帛，作为父亲后嗣的赐爵一级。北讨大都督吴明彻统帅10万军队从白下出发。夏季四月癸卯日，前巴州刺史卢广达攻克齐军的大县城。辛亥日，吴明彻攻克秦州水栅。庚申日，齐军派遣10万军队救援溧阳，仪同黄法便击败他们。辛酉日，齐军救援秦州，吴明彻又击败他们。癸亥日，下诏北伐各军所杀死的骑兵都命令掩埋。甲子日，南桥太守徐万攻克石梁城。五月己巳日，瓦梁城投降。癸酉日，阳平郡城投降。甲戌日，徐万攻克庐江郡城。丙子日，黄法便攻克溧阳城。己卯日，北高唐郡城投降。辛巳日，下诏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黄法便改镇溧阳，齐朝改为县的郡都恢复原状。已有日，南齐昌太守黄勇攻克齐昌外城。丙戌日，庐陵内史任仲的军队驻扎东关，攻克东西二城，继而攻克齐城。戊子日，又攻克谯郡城，秦州城投降。癸巳日，瓜埠、湖墅二城投降。六月庚子日，颍州刺史李宗攻克社口城。乙巳日，任仲攻克河州外城。庚戌日，淮阳、沭阳郡守都弃城逃跑。癸丑日，祥云出现。 豫章内史程文纪攻克荆州城。乙卯日，宣义司马湛陀攻克新蔡城。癸亥日，北周派遣使者来访问，黄法便攻克河州城。吴明彻的军队到达仁州，甲子日攻克仁州城。这个月修建明堂。秋季七月乙丑日，镇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晋升称号为征北大将军。戊辰日，齐军派遣20,000人救援齐昌，西洋太守周炯击败他们。己巳日，吴明彻的军队到达峡口，攻克北岸城，南岸守军弃城逃跑。周炯攻克巴州城，淮北将城以及古阳的市民都诛杀他们的首领，以城投降。丙戌日，吴明彻攻克寿阳外城。八月乙未日，山阳城投降。壬寅日，盱眙城投降。戊申日，撤销南齐昌郡。壬子日，荣昭将军徐敬便攻克海安城，青州东海城投降。戊午日，平固侯陈敬泰等人攻克晋州城。九月甲子日，阳平城投降。壬申日，高唐太守沈善度攻克马头城。甲戌日，齐安城投降。丙子日，左卫将军樊毅攻克广陵楚子城。癸未日，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驸马都尉沈君礼去世。丁亥日，前鄱阳内史鲁天念攻克皇城小城，齐军退保大城。戊子日，割出南兖州的盱眙郡归属谯州。壬辰晦日，夜间明亮，皇城大城投降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郭沫城投降。戊戌日，任命中书令王阳为吏部尚书。己亥日，任命特进兼任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。乙巳日，吴明彻攻克寿阳城，斩杀王陵，传送首级到京城，在朱雀行悬首示众。丁未日，齐军10,000人到达营口，樊毅击退他们。辛亥日，齐军派遣军队救援仓陵，又被击败。丙辰日，下诏说梁末得到玄户，以寿阳为南豫州，现在攻克收复，可以恢复为豫州。以皇城为司州，治所在下为安昌郡，支湍为汉阳郡，三城依照梁朝为益阳郡，都归属司州。任命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豫州刺史，晋升称号为车骑大将军。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黄法变为征西大将军、河州刺史。戊午日，战陀攻克齐昌城。十一月甲戌日，淮阴城投降。庚辰日，威鲁将军刘陶根攻克渠山城。辛巳日，樊毅攻克济阴城。己丑日，卢广达等人攻克北徐州。十二月壬辰朔日，下诏说古代叛逆反噬的人全族诛灭，所以收藏他们的首级，警示后世。近来所杀的只在一人身上，子孙或许存留，悬首示众已经足够，不应长久归入武库与月之相比。恻隐之心，有仁德的人不忍。熊谭朗、刘毅、陈宝英、周迪、邓旭等人以及现在的王陵首级都归还给亲属，以推广宽宥。乙未日，谯城投降。乙巳日，立皇子陈叔明为宜都王，陈叔宪为河东王。壬午日，仁中攻克霍州城。六年春季正月壬戌朔日，下诏说帝王以四海为家，万民为子，一件事物违背常理，晚上还警惕如同有祸患，天下未统一，晚时更加忧虑。我继承大业，想宏大经略，上服天象，下合人谋，命将兴师，大力拯救沦陷之民。不到一年，胜利捷报相继，开拓土地数千里，连续攻克将近百城。那些残余的百姓受害于异境，江淮之间的年轻人还有抢掠行为，乡里无赖揭发阴私，将帅军人不顾刑法，现在使苛刻法律废除，人生再道。况且正月元旦告罄，边远之地来归，开始见到黄风，应该广施恩泽，可赦免江右淮北南司、定、霍、光、建、朔、河、豫、北徐、仁、北兖、清、冀、南谯、南兖15州、颍州的齐安、西阳、江州的齐昌、新蔡、高唐、南豫州的溧阳、临江郡的市民，无论罪行轻重，全部原谅宽恕。 将帅职位上的人，军人犯法，自按通常法律处理。任命义前将军新安王陈伯固为中领军，晋升称号为安前将军。安前将军、中领军晋安王陈伯公为安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壬午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。甲申日，广陵金城投降。北周派遣使者来访问，高丽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二月壬辰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辛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丙辰日，任命中权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淳于良为征西大将军、颍州刺史。三月癸亥日，下诏说去年南川颇说欠收，所督的田租至今未交。豫章等六郡太监五年的田租可以延缓一半到秋天。豫章又欠太监四年的减守田税也延缓到秋天。南康一郡领下应接，民间尤其困弊，太监四年未交的田租可特别免除。希望休垦不废，年成方得实在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彗星出现。辛丑日，下诏说停止战争，心怀善政是国家的良好规划。拯救弊病，救济危难是圣人的通讯。近来命令军队征伐，意在救济百姓。青州、齐州救属、胶州、光州部落长久遭受凶残戎狄之苦，争相归附有道，抛弃农桑，忘记衣食。而大军未到，中途停歇，渠山、黄郭军营不满，扶老携幼，流离草野，既丧失本业，都成为游手之人，饥馑极易，不免流离失所。可派遣大使金星加以慰问安抚，并拿出杨平仓的粮食拯救他们空乏，并供给粮种，劝导男女民众就近耕种，石鳖等屯田允许随意休垦。六月壬辰日，尚书右仆射兼任国子祭酒周弘正去世。乙巳日，任命中尉将军、扬州刺史鄱阳王陈伯山为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中护军衡阳王陈伯信为宣义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冬季十一月乙亥日，下诏北伐行军所经过的地方都免除赋役十年。十二月癸巳日，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史兴王陈书林晋升称号为镇南将军。戊戌日，任命吏部尚书王阳为尚书右仆射，度支尚书孔焕为吏部尚书。丙午日，安右将军、左光禄大夫王通加授特进。太监七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。乙亥日，左卫将军樊毅攻克同州城。辛巳日，皇帝亲自到北郊祭祀。二月戊申日，樊毅攻克下邳、高栅等六座城池。三月辛未日，下诏在豫州、二眼州、谯州、徐州、河州、霍州、南司州、定州、九州以及南豫州、江州、颍州所属在江北的各郡设置云旗驿士，前往大军及各镇加强防备。戊寅日，任命新任征西大将军、河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黄法变为豫州刺史，改梁东徐州为安州，五州为元州，将谯州治所移到新昌郡，把秦郡划归谯州管辖。盱眙、神农二郡重新隶属南兖州。夏季四月丙戌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大角星附近。庚寅日，兼豫州陈桃根在他管辖的地方获得一头青牛，进献给皇帝，下诏送还给百姓。甲午日，皇帝亲自到太庙祭祀。乙未日，陈桃根又上表进献织成的螺纹锦被各两件，下诏在云龙门外烧毁。壬子日，颍州进献六枚祥瑞之钟。五月乙卯日，划出谯州的秦郡重新隶属南兖州，分北谯县设置北谯郡，管辖阳平所属的北谯、西谯两县。河州的南梁郡划归谯州管辖。六月丙戌日，为北伐中为国事阵亡的将士定下日期举行哀悼。壬辰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阳为尚书仆射。己酉日，改建云龙门和神虎门。秋季八月壬寅日，将西阳郡治所迁到宝城。癸卯日，北周派遣使者来聘问。闰九月壬辰日，都督吴明彻在吕梁大败北齐军队。同月，甘露多次降在乐游院。丁未日，皇帝前往乐游院采集甘露，宴请群臣，下诏在院中龙舟山建立甘露亭。冬季十月戊午日， 任命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鄱阳王陈伯山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鞍前将军、中领军新安王陈伯固为南徐州刺史，晋升号为镇北将军。信威将军、江州刺史长沙王陈叔坚为云辉将军、中领军。己巳日，立皇子陈叔齐为新蔡王，陈叔文为晋西王。十一月庚戌日，任命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颍州刺史淳于良为中军大将军。十二月丙辰日，任命新任云辉将军、颍州刺史长沙王陈叔坚为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东中郎将。东阳州刺史建安王陈叔清为云辉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宣惠将军宜都王陈叔明为东阳州刺史。壬戌日，任命尚书仆射王阳为尚书左仆射、太子詹事。扬州大中正陆善为尚书右仆射。国子祭酒徐林为领军将军。甲子日，南康郡进献祥瑞之中。太建八年春季正月庚辰日，西南方出现紫色云气。二月壬申日，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晋升为司空。丁丑日，下诏江东道在太建五年以前百姓拖欠的租税和夏季条税全部免除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下诏说大军凯旋，全军整队归来，表彰功绩，赏赐功劳，应该举行宴会。本月十七日，可前往乐游院设置丝竹音乐，大规模宴请文武官员。即位日，皇帝亲自到太庙祭祀。五月庚寅日，尚书左仆射王阳去世。六月癸丑日，任命云辉将军、广州刺史长沙王陈叔坚为河州刺史，晋升号为平北将军。甲寅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陆善为尚书左仆射，新任晋陵太守王克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季八月丁卯日，任命车骑大将军、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。九月戊戌日，立皇子陈叔标为淮南王。冬季十一月乙酉日，任命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长沙王陈叔坚为平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。丁酉日，分江州的晋西、高唐、新蔡三郡设置晋州。辛丑日，任命冠军将军庐陵王陈伯仁为中领军。十二月丁卯日，任命新任太子詹事徐陵为右光禄大夫。太建九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皇帝亲自到北郊祭祀。壬寅日，任命襄州刺史、新任中尉将军史兴王陈叔林为扬州刺史。云辉将军建安王陈叔清为襄州刺史，晋升号为平南将军。二月壬子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夏季五月丙子日，下诏说震天为民就寻求衣服，太阳偏西才进食，想弘扬亿万百姓的利益，达到治理太平，但地方官治理百姓，廉洁公平未能普遍，每年的租税大多造成拖欠，因此要从事农业，应该放宽减省，可免除从太建以来到八年流亡迁移的判户所拖欠的租调，七年八年的判役丁，五年到八年的判军丁，六年七年的拖欠租田米粟、夏季条税、棉绢丝布卖等，五年到七年的拖欠资卷全部免除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任命清车将军、丹阳尹江夏王陈伯义为河州刺史。己卯日，白己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庚辰日，下大雨，雷电击毁万安陵的华表。己丑日，雷电击毁惠日寺的塔刹和瓦官寺的重门，一名女子在门下被雷击死。冬季十月戊午日，司空吴明彻在吕梁击败北周将领梁士彦数万军队。十二月戊申日，东宫建成，皇太子迁居新宫。太建十年春季正月己巳朔日，任命中领军庐陵王陈伯仁为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、翼左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领太子詹事徐陵为领军将军。二月甲子日，北伐各军在吕梁战败，司空吴明彻及将士以下全部被北周军队俘虏。三月辛未日，雷电击毁武库。丙子日，分别命令各军防备北周，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淳于良为大都督，总领水陆各军事务。明威将军孙杨都督荆州、颍州水陆各军事务，晋升号为镇西将军。左卫将军樊毅为大都督，都督朱沛、青口上游到金山沿淮河的军队，晋升号为平北将军。武义将军任忠、都督寿阳、新蔡、霍州等军队， 晋升号为宁远将军。乙酉日，大赦天下。丁酉日，任命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护军将军淳于良为南兖州刺史，晋升号为车骑将军。夏季四月庚戌日，下诏说奖励赏赐的话，明白记载在训告中，温暖如春的美意体现在安抚巡视中。近年征战，扫清淮河、泗水地区，摧毁敌军锋锐，取得战果，文臣武将都竭尽全力，风吹日晒，寒暑交替，念及这些功劳，时刻不忘，应该颁布荣耀的赏赐，用以酬报他们的劳苦。所有参战将士可一并赐爵二级，并加以赏赐抚恤，交给选部立即酌情处理。又下诏说尧穿葛衣露裘，以天为法则，伯禹穿破衣吃粗食，孔子说无可非议，所以节俭是美德，节俭的人过失少。朕统治天下十年已过，忙碌到傍晚不停歇，深夜忘记睡眠，勤勉思考治理，就像渡过大河，时刻挂念，小心如同驾驭朽车。不是贪图四海的财富，不是留恋天子的尊贵，而是引导百姓达到人寿，不愿劳役他们来奉养自己。但承接梁末的混乱，民生凋敝，宫殿变成废墟，有名无实，虽然还未看到宏伟的建筑，但颇费经营，去掉奢侈过分，仍然耗费人力财力。加上军队多次出征，钱财每日损耗，国库不充实，百姓疲于赋税。百姓不富足，君主又怎能富足？静心思考，日夜警惕，建立准则立法，实在惭愧。要除去雕饰，恢复质朴，希望可追求。制头服饰已经焚烧，一提衣服才开始穿用。减省裁车的制度，从朕自身开始，草随风倒，希望改变习俗。除御府、殿堂、官署所营造的礼乐、仪仗、军器之外，其余全部停止。宫廷常贡、王侯妃主各种俸禄抚恤，都各自酌情减少。丁巳日，任命新任镇右将军新安王陈伯固为护军将军。戊午日，樊毅派遣军队渡过淮河，在清口对面筑城。庚申日，下大冰雹。壬戌日，清口城失守。五月甲申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六月丁卯日，下大雨，雷电击毁太皇寺的塔刹、庄严寺的路盘、重阳阁东楼、千秋门内的槐树、鸿胪府的门。秋季七月戊戌日，新罗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乙巳日，任命散骑常侍、兼吏部尚书袁宪为吏部尚书。八月乙丑朔日，改秦郡为益州。戊寅日，降霜，冻死稻谷和豆类。九月壬寅日，任命平北将军樊毅为中领军。乙巳日，在楼湖建立方明坛。戊申日，任命中尉将军、扬州刺史史兴王陈书龄兼任王官伯主持盟誓。甲寅日，皇帝前往楼湖参加盟誓。乙卯日，分别派遣大使将盟誓内容颁布四方，上下互相警戒。壬戌日，任命宣惠将军江夏王陈伯义为东扬州刺史。冬季十月戊寅日，撤销益州以及琅琊、彭城二郡，建立建兴郡，管辖建安、同夏、巫山、江城、临沂、湖蜀等六县，隶属扬州。戊子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陆善为尚书仆射。十一月辛丑日，任命镇西将军孙杨为颍州刺史。十二月乙亥日，河州庐江蛮人田伯兴出兵侵犯宗阳，刺史卢广达讨伐平定。十一年春季正月丁酉日，龙出现在南兖州永宁楼旁边的池塘中。二月癸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三月丁未日，下诏说淮北一民率领户口归附朝廷的，恢复他们原来的籍贯名称，设置郡县，就近隶属附近州郡，赋税田地房屋都给予他们，征调赋役一概不预先征收。夏季五月乙巳日，下诏说从前轩辕皇帝任命封后吏目、唐尧咨询祭器朱武，他们垂拱而至，教化达到太平盛世。到了汉代设五曹，周代分六职，设置官职处理政务，各有专司，也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，国运长久，都是依靠众多人才来使各种政绩得以安康。朕每天日晷西斜时，仍辛勤劳苦，想弘扬治国要领，但机要事务仍然积压，正道未能宁定，晚上心中忧虑，不知如何救助。 正想依靠这些臣子委任他们为股肱之臣，求民择时，使众多士人安宁。从今以后，尚书曹、府、寺、内省监、司的文书案卷全部交付给机构参议分别判决。那些军国大事、新造工程、征发兵役、选任官职、三御等事务，必须先详细决断，然后上奏听闻。凡是各种辩驳判决，务必使政治清明，约法守制，规范如同画一，不得前后矛盾，自相抵触，导致有冤枉滞留。曲意舞弊玩弄法律，纠察听闻所知，一概不予赦免。甲寅日，下诏说，旧律以枉法受贿为罪，虽然重，但执法融会的处罚却很轻，岂不是助长那些贪婪残暴，滋生他们玩弄法律？事情涉及祸财，难道不更应严厉？现在可以改为不枉法受贿的，科罪等同于正道。六月庚辰日，任命镇前将军豫章王陈叔英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丙戌日，任命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鄱阳王陈伯山为中权将军、护军将军。秋季七月辛卯日，开始使用大货六铢钱。八月甲子日，青州易主朱显宗等人率领所部700户归附。丁卯日，皇帝驾临大壮观检阅军队。戊寅日，皇帝回宫。冬季十月甲戌日，任命安前将军、司部尚书晋安王陈伯公为军师将军，尚书仆射陆善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一月辛卯日，下诏说，画官刑法不犯，革除这种骄薄风气，连坐陆刑备用，教化于浅薄习俗。朕恭敬地承受天命，将近12年，思考治理国家，忧国爱民，每日辛劳，夜半停止睡眠，但返回淳朴，其道无阶，盛世和美，无人能治。于是审讯的文书充满听懒，受刑的人烦扰监狱。周成王时刑罚搁置，汉文帝时断狱减少，知机空劳，已很遥远。加上小小丑类侵犯我彭城、汴水、淮河，如水百姓翘首盼望王师整治军队，誓师目的在于拯救。运粮草、征赋税颇为烦扰，夏日暑雨，冬日严寒，怎能没有结怨？加上新秀运行错乱，刺舍失当，若说诚意，责任归于元首，愧疚之心积存，如欲朽所之惧。如今见子之月，微阳出动，因此良辰，以普施宽恩，可大赦天下。甲午日，北周派遣驻国梁士彦率军到达肥口。戊戌日，北周军进兵包围寿阳。辛丑日，任命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淳于良为上流水军都督。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加安北将军。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任中都督北讨前军事，加平北将军。前李州刺史高文奏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赶往阳平郡。癸卯日，任中率领步兵骑兵7000人赶往秦郡。丙午日，新任任威将军、右卫将军卢广达率军进入淮河。当天，樊毅率领水军20000从东关进入蛟湖，武义将军萧摩诃率领步兵骑兵赶往溧阳。戊申日，豫州陷落。辛亥日，霍州又陷落。癸丑日，任命新任中尉大将军、扬州刺史史兴王陈叔陵为大都督，总督水陆各军。十二月乙丑日，南北兖、晋三州以及盱眙、山阳、阳平、码头、秦、溧阳、沛、北谯、南梁等9州都自动撤回京师。谯州、北徐州又陷落。从此淮南之地全部沦陷于北周。己巳日，下诏说，从前尧舜在上，茅屋土阶，汤禹为君，黎丈为代。至于甲帐诸落，划船必当，未能达到盛世，只听说耻欲。朕仰望前代圣王，想求宋玉公平，但正道多为，骄薄风气未改。至今贵里豪家，金铺玉隙，贫居陋巷，以猪食牛衣为生，称物平施，何其遥远。烽火未熄，义父监牢，文吏兼贪，妄动苛条。加上市井官事，税敛繁多，不广都内之钱，非公水衡之费，逼迫商贾，营谋私绪。尽思各种弊端，宜进行改革。不弘扬王道，怎么能拯救民汉？现在可宣告敕令，主管衣着， 上方各堂属等，除非军国所需，不得修缮制造各种物品。后宫妃嫔列位，若有游荡冗长，夜庭起奏，即都酌情遣散。大禹密戏，不合礼经，乐府畅优，不合雅正，都可删改。事孤金税，军令国章，更需详细审定，只求公平。别管离宫郊间野外，不是经常宴享的，不要再修制。同时敕令内外文武官员车马宅舍都遵循简约，不要崇尚奢华。违反我严格规定，有刑法惩罚。有关机构具体制定条规章程，张榜宣誓，让百姓知道朕的心意。癸酉日，派遣平北将军沈克、殿威将军裴子烈镇守南徐州，开远将军徐道奴镇守柞口，前信州刺史杨保安镇守白下。戊寅日，任命中领军樊毅为镇西将军，都督京颍八五四州水陆诸军事。十二年春季正月戊戌日，任命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任忠为平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督察沿江军事防务。三月壬辰日，任命平北将军庐陵王陈伯仁为义左将军、中领军。夏季四月癸亥日，尚书左仆射陆善去世。乙丑日，任命宣义将军河东王陈书宪为南徐州刺史。己卯日，举行大禹祭。壬午日，下雨。五月癸巳日，任命军师将军、尚书右仆射晋安王陈伯公为尚书仆射。六月壬戌日，大风毁坏高门中塔。秋季八月己未日，北周使持节、上柱国、云州总管荥阳郡公司马萧南率领云、隋、温、英、土、顺、缅、宣、越等九州、鲁山、赠山、转阳、应城、平靖、武阳、上明、云水等八镇归附。下诏任命司马萧南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都督、总督安绥等九州八镇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司空、封绥郡公，赐给鼓吹、女乐各一部。庚申日，下诏镇西将军樊毅进都缅、汉诸军事。派遣平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任忠率军赶往溧阳。通直散骑常侍、超武将军陈惠济为前军都督，赶往南兖州。戊辰日，任命新任司空司马萧南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。庚午日，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麟攻克林将军。癸酉日，至武将军卢广达攻克郭沫城。甲戌日，大雨连绵。丙子日，淳于麟攻克右州城。九月癸未日，北周临江太守刘显光率众归附。当夜，天空东南方有声音，如风水相击，三夜才停止。丙戌日，改安陆郡为南司州。丁亥日，北周将领王延贵率军增援溧阳，人中击败他，生擒王延贵等人。己酉日，北周广陵义主曹耀率众归附。冬季十月癸丑日，大禹冰雹打雷。十一月己丑日，下诏说朕君临天下，每日辛劳，想弘扬志志，未达到此道。但兵车频繁出动，军费尤其烦扰，粮草运输控制不能征赋。夏季中抗旱伤农，荆棘附近最严重，百姓失去滋生，年收无靠。这是政行未治理，阴阳错乱，百姓困饥，君主怎能富足？谨言思之，责任在我，一不失恩泽，普遍沾盖民众。丹阳、吴兴、晋陵、建兴、义兴、东海、信义、陈留、江陵等十郡，以及各属及年田税、禄制，都各自原免一半，其丁租一半推迟到明年秋收。十二月庚辰日，宣义将军、南徐州刺史河东王陈书宪去世。十三年春季正月壬午日，任命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淳于良为左光禄大夫。中权将军、护军将军鄱阳王陈伯山一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镇右将军、国子祭酒新安王陈伯固为扬州刺史。军师将军、尚书仆射晋安王陈伯公为尚书左仆射。安右将军、丹阳尹徐陵为中书监，领太子詹事。吏部尚书袁宪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寅日，任命清车将军、卫尉清仪都王陈书明为南徐州刺史。二月甲寅日，下诏赐予司马萧难所部北周大将军田广等人封爵各有差等。乙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夏季四月乙巳日， 分衡州始兴郡为东衡州，衡州为西衡州。五月丙辰日，任命前镇西将军樊毅为中护军。六月辛卯日，任命新任中护军樊毅为护军将军。秋季九月癸亥日，夜里大风从西北来，掀屋拔树，大雷震雹。冬季十月癸未日，任命散骑常侍丹阳尹毛喜为吏部尚书，护军将军樊毅为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改鄱阳郡为吴州。壬寅日，丹丹国派遣使者进献方物。十二月辛巳日，彗星出现。己亥日，任命义右将军、卫尉卿沈克为护军将军。十四年春季正月己酉日，高宗身体不适。甲寅日，在宣福殿驾崩，时年53岁。遗诏说，朕自从患病不满10天，医药无效，便至弥留，终始定分，又有什么可说？但君临天下，十四年确实虽修勿修，日甚一日，知道宗庙责任重大，任使王爷艰难。然而边境多余，百姓未安，正想荡清四海，包吞八荒，有志未从，遗恨地下。皇太子陈叔宝继体正统，年龄韶茂，继承大业，社稷有主。各位公卿士大夫、文武内外都应尽心力，同结古公，送往世居，尽忠诚之节，当官奉职，发挥辅佐之功，务在和谐，不要违背正义。凡中治之理，事务从省约，经营事务不得入目，名气之物都另用瓦，只求简而合理，不得奢侈为度。以日易月，已有通规，公厨之制都依旧准。在位百官，三日一灵，四方州镇、五等诸侯各守其职，都停奔赴。二月辛卯日，上谥号为孝宣皇帝，庙号高宗。癸巳日，葬于显宁陵。高宗在位即位时，有大度干略，等到登基，确实符合天人之望。梁氏丧乱，淮南之地并入北齐。高宗太建初年，立志恢复旧境，于是运用神略，受律出师，至于战胜攻取，献捷相继，于是收复被侵之地，功劳实大。等到北周灭北齐，乘胜掠地，直达江边。使臣曰，高宗气度宏厚，也有为人君的气量。世祖之道，嫡长子人弱，不可传于保卫。高宗位居周公，只有周公之德，世祖存心太薄，只让位之心，等到病重，大事都委任于他。至于继位，万机平理，命将出师，攻克淮南之地，开拓疆土，安定边境。在位十多年，志大意义，吕梁复军，大丧失旅，江左削弱，大概有此。德不及文，志不及武，虽得失在我，但无御敌之略。